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5月17日，全球退出中国共产党服务中心纽约分部在法拉盛举办声援退党的集会，被中共的流氓特务围攻骚扰、辱骂挑衅的事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极大关注。在随后的几天，法拉盛的退党中心被暴徒围攻，甚至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警方先后逮捕了多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在一次电话调查中，中共纽约的总领事彭克玉全盘招供了他作为幕后黑手的角色。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天耀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知道呢，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2日公布了一份呢他的特别调查员跟这个纽约的总领事彭克玉的一段电话录音啊。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录音内容好吗？
他们在抗议啊，反对中国共产党。我是上前年我也去现场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必须很小心，要不然会被人家说你是总领馆在背后鼓动啊。这个其中有的就在里头，就弄完了，人家就跟我说，因为我这些队友的都熟悉嘛，组织。但是呢，我们是暗地的，就对他们就是有种鼓励。但是因为我在现场，因为那种大家都群情激愤呢，第一次。他们呢，围就是他们不是法轮功来的吗？几百人就把法轮功给围了。围了以后，然后两边就开始呛。呛呢，最后警察呢，把法轮功劝走了。说这你不能再待了。第二天也同样，就更厉害了。基本上就是法轮功就灰溜溜的就弄走了。然后呢，就连续昨天、前天这。这已经四五天了，因为这个巧姐啊，我这样说吧，因为对巧姐的工作，这次从西藏事情发生以后，火炬传递以后，这种热情，也其中你包括这次地震以后，我呢，是总理，我是都去亲自跑的，去感谢他们。我你看星期一。我除了那一天我要开两场会议，我其他事情都在下面跑，我大概跑八个地方吧，到会馆去感谢他们。真的，因为他的法轮功就在那附近。像这种东西啊，有时候它起着一种什么呢？一种激励的作用，这个是有的。这个不瞒你说，这个我不，这个因为不好对外去说的。这个是有的，这个有时候啊。有时候这话里话外啊，跟侨年们啦、所以说这我经常有时候，特别是这次我经常说到，但你说有一种暗示性的这种，这个是有的，这个我是好，经常有时候，就是这次我包括出去，那个是有的，那个我也是，甚至我说我还跟他沟通啊，我说，这个写点文章啊，这种，但是。今天我跟中央电视台的我说你们呢应该去拍一些这些现象，确实是很不错。我是我只能是私底暗下的，这跟你说实话，这个应该说这个是跟他们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你他们这种热情你要去一下跟不去是效果大不一样的。你当然你去都跑嘛，那辛苦一点，你辛苦一点的是这种啊，跟侨胞的心理就拉得更近了。他们你方有的跟法轮功斗完了过来，我就你跟他们握手感谢他们，然后这话就说几句鼓励的。这是要做的这话是这就跟你说是就是做到这份上。我还不能在这当着那到法轮功那去做，我把车都开到离那个地方很远，不能让他们看见车。那这东西，这是我要小心的，要不然人家会说你是这个会让他抓住这个把柄，那也不太好。你知道这个是很小心。他们下来啊，说我们赶走了你来，我然后马上我就跟他们握手，跟他们 说几句，鼓励啊大家啊，这个而且昨天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也在那发了。昨天呢，就是昨天我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就是总领馆呢只谴责。今天报纸都登了，今天我看了一下，侨报登的很强详细。
刚才听到的录音当中，你觉着这个录音会不会有造假的成分？因为有人怀疑说是作为一个纽约的总领事哈，他怎么会在一个电话当中就完全和盘托出了这些见不得人的这些勾当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有句话哈，原来讲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还没说这个从宽了，他就全盘的这个猪头倒豆子全部坦白了，是吧？这个是有点搞笑哈。那么是不是他这么蠢呢，还是说他这个里边有其他的原因？那么关键问题取决于这个电话录音本身的可靠性。我想呢，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技术方面，技术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 source 的来源，就是资料来源是不是可靠。我们知道这个追查国际，是吧？所以追查这个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这个组织呢过去几年来发表了很多的报告，我们到现在为止，是吧，没有一个地方对他这个就是他任何的报告里面有任何的质疑，所以说他这个是比较是非常可靠的，
可信的，
这可信度可以确定，是吧。第二个就是说，新唐人在播这个录音的时候已经和他的这个以往的在能够查到的录音进行了充分的核实，
就彭克宇本人的其他的声音
进行了比较，确定以后认为这是真实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次调查它不是以一般媒体的身份，它是一个特殊的调查，就是这个调查员本身是有特殊身份的。再有一个呢，我想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彭克宇本人和中共方面有任何的对这个问题反驳，是吧，跟酒瓶一样出来以后就此就蔫了，没有什么声音。那么这是从这个几方面来看啊。另外从背景上来看，那个彭克宇他这个讲的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讲到非常细节的问题，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个造假的东西，他一般的话比较粗糙，或者
是不会编得那么细哈。
再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对彭克宇的心情的分析，就是他的心态实际上是处在一种这个非常着急啊，猴急，这个表功急不可耐这种这个状态上面哈，就是全盘的和盘托出，是吧，那个招供不讳，是吧，这个其实这个是可理解哈。再有一方面呢，就是跟那个中共打压法轮功这是一贯的，就是从他这个事件本身，他放在一个大环境来说，他确实需要找这么一个机会，是吧，来进行打压。那么这个整个的事件里边的过程跟这个打压的背景相一致，
所以他的就合理性也就出来了。那从彭克玉的这个电话录音当中呢，他都清楚地表达了哪些就以前没有办法证实的事情？
实际上在以前这个我们的分析当中啊，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个中共这次在法拉盛搞的闹剧勾画出来了。这个彭克玉这次这个电话录音，我想呢证实了几点啊。一个就是这个法拉盛的事件啊，明明就是中共领馆，特别是中共的高级的外交人员和特务，实际上还有一些特务在里边，这个一步一步策划，在背后这个就是操纵的，是吧？彭克玉几次接到这个现场，是吧？同时接见这些侨领，是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打压的目的就是法轮功，是吧？跟他所谓的这个中共这个领馆以前讲，就是说要赈灾啊、捐款啊，是吧？这些毫不相干。是吧，没有任何的关系。再有一点呢，就是可以这次我们也看出来非常明显哈，就是这个中共这个领馆哈跟这个侨界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就是利用他们，是吧，去接见他们，最后给他们打气啊等等。还有一点我们这次看到，就是做贼心虚，就是这个彭克宇把车停得很远的地方，然后又说什么话里话外啊什么的，
说话都闪烁其词的。
那么我想这个几点呢，也都说明了中共这次搞这个东西啊，这个除了有政治目的之外，实际上也是见不得人的，是吧，这个一种阴暗的心理。
既然是他有意的这样子导演了这么一出闹剧，那为什么这事情会这么快的就曝光了，而且他自己这种供认不讳的公布于众，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了。一方面呢，就是彭克宇本人属于这种这个共产党体系里边的官员，他急于完成政治任务的话，他要急于表功，是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要把自己做的事情赶紧向上级汇报，是吧，捞到一个好处什么的，那这样一个心态之下，是吧，是这个里边也有一种 神目如电呐、啊，就是说任何的这个人做了坏事啊，他以后总有一天这个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会有
这
个真
相。那这件事情报的就很及时
啊、真相大白、实际上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彭克玉呢？他本来想邀功，这下子是招了大祸了哈。要是说从中共的那个立场上的话，他这一次是犯了很大的，
很有可能这个录像带在第一时间就放到了这个。
对，你对他的命运怎么来看呢？
我想对他的命运来换，无非就是说。把他这个训斥一顿，臭骂一顿，这是一个小事，很可能就是遭到这个召回去，是吧？将来政治前途会受到这个不妙，大事不妙，很可能就是以后说不定还要这个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待着他。我想彭科玉如果是聪明的人的话，我想他也会选择自己的前途。
就此弃暗投明。
对，
那我们看呢，中共呢？这件事情本来是想利用赈灾这件事情来污蔑法轮功，说是法轮功不赈灾捣乱，但实际上我们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恰恰是中共在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候，反而呢他去把矛头对准了法轮功。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想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中共在这个赈灾过程当中啊，他是有很多这个比方说隐瞒这个灾情啊，是吧？延误救灾，是吧？后来这个又拒绝外国救援队，是吧？用那个豆腐渣这个工程危害孩子生命，还有这个现在爆出来有贪官污吏，是吧？这个挪用侵吞这个款救灾款物等等这些事情引起公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急需要就是转移这个群众对他的不满。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个长期以来呢，他又是始终把法轮功作为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对退党，这个退党来说呢，就是急速的销毁着中共的这个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呢，这个地震呢、啊、和这个赈灾这个事情能够被利用来把祸水转嫁到法轮功头上，是吧？同时呢，就是阻挡这个退党的大潮。那么，我想这个是他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目的。另外来说呢，这个我想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一贯的打压呢，实际上他是失败的。就这几年来在国内，是吧，他法轮功始终没有缺乏，在国外反而是越来越壮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他确实这个存在和发展，法轮功的这个存在和发展本身他就感到非常的恐惧。那特别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民众啊等等都是站在法轮功这一边，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他也是需要就是通过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机会，那么这次他又找到机会，他又想来打压法轮功，就是他是想的一箭双雕这个过程。但是呢，我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看来呢，就是等于是那个用鸡蛋碰石头，是吧？很快的就是昙花一现了。你看这个结果是谁有，就像你刚才讲的，是吧？没有预想到的，是不是非常搞笑的一个棘局，对中共来说。
那这次事件呢，也反映出来有些人呢，就对法轮功呢，提出退党这个不太理解，认为赈灾的时候哈，不应该再去搞这个活动。你觉得赈灾跟退党有关系吗？
绝对是有关系的。那个，因为啊，我们知道中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统治50年，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所有灾难的根源。这次这个天灾不可违，是吧？但是呢，是可以减少他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这次中共在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加大了这个生命财产的损失。那么如果说要避免这种情况，避免悲剧的重演，那从根本之道来说，就是要这个解决共产党在这个台上的问题。那么但是呢，这个共产党在台上呢，这个你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但是呢，退党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是被动的方式，就是我不是说主动我去怎么推翻你，用这种暴力或者什么样，但是我是退出你，我不跟你这个接触，是吧？那这种方式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民众呢，他有一种觉醒的这么一种催醒民众的作用，同时呢，对共产党来说呢，他又是致命。看到这个法轮功实际上是用说真话的方式来揭露你的方式，而不是说说谎的方式，也不是这种这个攻击人的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